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进入到了罗马书，今天我们要 QT 的经文的进度呢在第十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三章是保罗特别对犹太人的说话，他要给他们一个解释，也给他们一个答案，凭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而为什么你们在犹太教当中的人你们还没有得救。我们总是要给一个答案，给一个让犹太人能够信服的答案。以色列人、犹太人认为神的律法托付给我们，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理当得救的一群，凭什么现在是保罗你说我们没有得救，凭什么你可以说外邦人他们因信了神而可以得救，凭什么？我们要透过第十章来去看到保罗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教的人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因为保罗在他的心里，他有一个仍然深刻的一个负担，就是犹太人，在犹太教当中的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得救。所以保罗他说，我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传福音，让外邦人可以得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班在犹太教的人，你们这班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能够得救的那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外邦人能够得救，他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都一直看到保罗一直在述说一件事情，因信才可以被称义。救恩神救恩的最高目的并不是只是要叫人称义而已，救恩的最高目的乃是要叫人能够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那个荣美，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怎样起来成为多国之父，我们恢复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能够起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治理万物，这个就是神这人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意。那么透过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你就要去明白，那么领受神律法托付的这班人，为什么他们现在落到还不能够得救的光景。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QT 的经文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保罗透过这几节回答了犹太人，并且述说了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关乎了今天的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也落入到跟犹太教这班人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一定得救，实际上说不定我们没有得救。就像犹太教的人，他们对自己非常有把握，然而神却对他们说，实际上你们并没有得救。所以透过今天的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来看看现在基督教今天的我们有没有该注意的一些的事项。我们从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你若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保罗对因信称义、对外邦人可以得救，他下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注解，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这种条件人才可以得救。所以他透过第十二节回答了犹太人，他说什么？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你们要得救通通没有分别，犹太人你们是可以得救的，希利尼人就指当时的外邦人，你们也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得救不是依靠所有的一些的方法，不是一些的步骤，不一些的条件，只有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口里心里怎样？口里要先认耶稣为主，心里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这个条件。所以他的第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凡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向他献上赞美，向他献上祷告，承认他是弥赛亚的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得救。为什么保罗特别要讲这一段？原因就在于九章的最后那一段，以及十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九章的末了哈，第九章的末了，我要请您看啊，三十节到第三十三节。三十节说到第九章的末半段，三十到三十三节，他说到，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现在得了什么？就是因信而得的。那现在以色列人追求什么？律法的义，反得得不着律法的义。搞了半天，原来是谁得救啊？外邦人得救。所以第十章，第十章来看看，第一节保罗就说了，其实我是很渴望以色列人可以得救了，因此我向他们证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我要证明 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有什么？有热心，但是就是没有真知识。再来第三节，他们一个叫什么义？他们叫不知道，但是他们只知道想要立自己的义，以至于带出一种的结果，不服神的义，难怪没有得救。难怪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明白了律法，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方式达到神的义，反而想要立自己的义为义。外邦人知道自己没有义，所以以至于他们靠着神因信得称为义。这就是犹太人没有得救而外邦人可以得救的原因。所以我们第一点要来看看，今天基督教的我们，在基督信仰的我们的里面，我们会不会犯了跟犹太人一样的一个盲点，或者是一个蒙蔽？那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热心绝对不是得救的道路，热心绝对不是得救的道路。保罗一开始就可以讲，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哎，他们向神有热心，哎，为什么一个向神有热心的人反倒他们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有敬虔的心思，他们有宗教的热忱。主也曾经责备过他们是什么？法利赛人，责备他们是虚假的，虚假的人啊，不是说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假，虚假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宗教的热情，宗教的热心，但实际上没有内容。那个内容就叫做真知识。怎么说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逼迫神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有热心的，对不对？当时他不明白为什么呢？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看看四福音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生在四福音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会去站在法利赛人的角度呢，还是站在耶稣的角度？我们很有可能会去站在法利赛人的角度，因为律法是托付了给犹太人，所以照着犹太的仪式，照着犹太的规章，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护卫了神的律法，实际上他们是抵挡了神的儿子的作为。他们非常有热心，但然而这个热心实际上是在逼迫神的自己，逼迫神的教会的建立。那我们就要来看，今天基督信仰的我们，你是一个向着神的话语有热心的人吗？是的，我想要不然你不会在这里哈。我相信你一定是对神的话语有热情，你对于侍奉他有热情，你对于教会有热情，你对于传福音有热情，以至于当人有人起来没有照着这种法则，没有照着这种方式的时候，我们会起来敌对他，不是吗？我们认为他是错的。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去看四福音的时代，去看使徒行传那个时代，我们就很害怕一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利未人，当时的撒都该人，祭司的后裔，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当时一些的平民敬虔爱慕神的话语的这些人，他们反倒是起来逼迫了神的工作，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 所以律法成了他们的蒙蔽。律法本身是好的，不要以为律法是不好，律法是好的，但人不对，以至于把律法这件好的事情解释错误。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我们今天特别读到新布补在旧衣服的上面，主要就是要论述到一件事情，谁是旧衣服？我们就是旧衣服。谁是那个旧皮袋？我们就是那个旧皮袋。我们不断的要跟上神的脚步，跟上神的脚步，以他的话语为根基，但不断的去明白那个真知识，就是明白他做事的法则。你要一直去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环境的引导。所以每次我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都好害怕一件事情，祭司，当时的大祭司问保罗、约翰、雅各，你质问他们，你凭什么做这件事？下一句话，他说那句话说什么？圣灵就充满他们回应。哎呀，如果我们今天去逼迫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说什么？圣灵就充满他来回应我们，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做到一种地步，原来敌对我们的人被圣灵充满。犹太人之所以被蒙蔽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抓住了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有热心，没有真知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新约当中的新藏书啦，加弗腓西嘛，加拉太、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不断的就说到我们一定要有认识神的什么真知识，而这个真知识就带领着他们能够走向这条正确的路。我们人的义在神的面前没有用，所以如果凭借着热心，我们会带出一件事情，抵挡神的恩典。我们凭着自己的热情，我们会把人关在神的恩典之外。他们有热心，但是却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所以宗教的热情如果没有真理作为规范，我们都是在大多都是在抵挡神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来看看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两节，对不对？很喜欢啊，尤其是我们教要开始一些的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多都会用这两节来诉说传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您读十四节十五节，您回头去看一看，您回头去看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是我们刚所读的那一段，这些的话是对谁说的啊？那个你是指谁啊？第九节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然后经上又说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又说了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其实没有分别。十三节再强调一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一直强调的你们要依靠主就必得救。那个你们是指谁？犹太人。那您再看看十四节十五节结束以后，十六节说了只是人都没有去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以赛亚对谁说啊？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当时以赛亚在什么环境里面传福音？外邦地还是以色列人之地？所以你如果去读读第九到十三节，再读读十六节到二十节，你会发现十四节到十五节其实并不是在讲传福音，哎，十四节到十五节是在讲一件事情，是在讲一件什么事啊？人拒绝神的福音的借口。人拒绝福音的借口有这几种，就是犹太人之所以不能够得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用的一种的借口是什么？哎呀，不是我们不信基督啊，我们也信弥赛亚，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弥赛亚来。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不是弥赛亚，他不服神的律法，他自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为了神的名、神的殿，我们将这个什么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我们是维护了神的名，维护了神的主权。因此我们不是不信神，我们这般得救的人，保罗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得救？我们的借口是什么？来看看我们的借口是，如果我们很愿意信，可是我们没有信，我们怎么求呢？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怎么信呢？没有人传这种福音给我们，我们怎么听呢？ 没有人被神奉差遣来跟我们传这种真理的道，我们怎么信呢？所以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拒绝神的福音，他们用的借口就是没有人真正是从神那里奉差遣跟我们传福音的，没有人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他，我们没有办法去听他，我们没有办法去求他。所以我们犹太人不能得救，不是说我们不得救，而是我们目前还看不见一个真正预言当中说要兴起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人，要兴起一个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还看不见那个神的儿子的显现，对不对？所以十四十五节是这个意思，以至于带出十六节，保罗就讲了，哎，同胞们，同胞们，你们不是说没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听，早就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了，你们听是听见了，只是你们不听从而已。来看看谁传给过你们了，以赛亚已经说了嘛，对不对？十八节，我来说，现在我保罗说，人没有听见吗？你们说真的没有听见吗？真的没有人听见？真的没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你们真的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是主？你们真的没有听见过因信得称为义？没有人听见吗？真的吗？保罗说，不，你们早就听见了。他说什么？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一次，以色列人，你们不知道吗？摩西早就说过了，你们都说律法是摩西来的，你们这些熟读摩西律法的，你们早就听过了。说什么？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那个不曾指明的是谁啊？就是我们。我要用那个无知的名去触动你们的怒气。那无知的名是谁？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这群不是指明的子民，透过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不懂神律法的人，透过我们这些外邦人，只因为我们简单做了一件事情，因信我们就得称为义了。我们不懂什么这么多的律法，我们不懂，我们只懂得单单的信神，就是这件事情决定了我们得救，你们不得救。所以到底有没有人传福音给你们？有没有人奉差遣？你们可不可以听？你们可不可以求告？可以，只是你们都说你们没有听见。不，你们听见了，只是你们不听从。所以第二件事情要来看，在现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每周主日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主日讲台一周一周的讲，晨祷一天一天的带，然后在我们小家的信仰里面，神透过我们的小家长，透过我们的区长，每周每周的传讲神的话，也不断的传递。您听是听见了，但您听从了吗？所以您看第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怎样？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早就有听见了，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所以十八节才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而且二十节再说，以赛亚又再一次说什么？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以至于以色列人，至于以色列人，我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原来外邦人其实根本不是外邦人去找神，是神在找外邦人。所以不是神在拒绝以色列人，是神一直要以色列人得救，是以色列人你们自己拒绝。所以第十章是清楚的完满给了一个答案，说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啊，你们注定要得救，但你们现在没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都是一群充耳不闻的人，听见了却没有听从。那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我们大多听是听见了，可是我们大多不是听从了。主日讲道完以后，晨祷带完以后，小家聚会完结束以后，祷告完，祷告会完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一样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的生活样式。我这半年来，我一直听到教会就是说，哎呀，神啊，我们要突破，我们突破，突破，突破。但是大多祷告突破的人，他是不想要求改变，是不是？你们会发现有这种状况，教会都在求复兴。我没有听过一间教会不求复兴的，但大多是求复兴的教会为什么没有来复兴？因为不想改变。 当教会有些新的气象、新的方式、新的模组、新的带领的时候，哎，我们教会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这不就是跟犹太人的信仰观念一样吗？您仔细去看看，当时的这群抵挡耶稣的人，问的每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进食？吃饭为什么不洗手？你们为什么没有行割礼？悖逆，悖逆，悖逆！哎，结果搞了半天，谁悖逆？你看第二十一节，到底是谁悖逆？至于以色列人，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到底是谁在悖逆了？怎么搞了半天，原来不是外邦人哎？搞了半天，原来是这一群有热心但却没有真知识的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件，我们在教会应当要去认知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看见到一件事，主啊，这个真知识就决定了我们这一个人今天行走在教的当中，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有没有把你一直带到神在招呼的时候，神在呼吁的时候，你被他寻见。你看我的话也是颠倒，不是你就寻见了耶和华，而是你就被神给寻见了。其实神一直是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他等待我们，他向他的话语向我们发出，听见又听从的人就被他寻见，所以他整日招呼。所以我常常说，主啊，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被你招呼到了，不是总是在问神啊，你在哪里，你的旨意是什么，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但大多是我们想的还是自己。九章、十章、十一章，保罗就一直把这群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眼目一直带到神的心里面。所有的律法的总结都是基督。你要想想看啊，告诉我们要献祭是哪一卷书告诉我们的？我们之前读过吗？教导我们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平安祭、素祭是哪一卷书教导我们的？在利未记之前有搞这样吗？没有嘛，对不对？那照着这种罪就得赦，献牛献羊。你要知道牛跟羊当时在旷野的生活里面珍贵哦，是不是？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你的牛跟羊杀完切成筷子以后烧掉啊，还不能吃。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人出100块美金办一场全教会的烤肉大会，烤肉完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吃啊，可惜耶，才100块美金啊。我现在叫你每人去买一头牛回来，一头牛，我们现在美国不知道一头牛多少钱啊。我们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弟兄切成块啊，一人一头牛切成块烧掉，感谢主，好，聚会结束。你什么想法？这样就能够罪得赦免，这样就能够讨神喜悦？那切完以后利未人不会失留几分？你所有的想象，律法的一切的总结都是根源基督。所以原来那个时候你就必须相信，把牛杀了献给神，我的罪得赦，这就是信心。把我所献上的交由祭司、交由当时的利未人管理，那是信心。所以律法所有的步骤你照着做，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能碰那个不能摸，这个不能摸，那叫信心。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跟随着神，凡他所说的我照做，这就叫做信心，这个就叫做真知识。而我真知识走到一种地步，是透过律法所有的规范里面，我要读出里面有基督的心意，而不是我在读的过程里面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就是规范，不管了，顺服就对了。我们不是这样要求人的，那我们都是在建立宗教，建立信仰，是要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的小家带领上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不断把人带到律法里面的核心价值，原来里面有神的心意。所以我很喜欢读经的时候读读就说，主啊，我真的不懂，开启我，哪怕是你习以为常的一句话。如果耶稣今天讲完撒种的比喻他就不解释了，我看你懂不懂，完全不懂。所以福音书里面有一卷，当耶稣说我所说的你们明白吗，彼得说我们明白，就那一段是所有神学争论的点，因为大家都不明白。所以常讲说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起来哀痛，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我多么希望这句话，彼得就问主啊，什么意思？你懂吗？我不懂。然后耶稣讲完比喻，没有人向来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我懂，但什么意思？我不懂。所以我常常读完一句话，如果我觉得读完我懂了，我告诉你，你不懂。读完你不懂以后，再问神啊，教我，你可能就会懂。一个听见还能够听从的人，往往大多能够读出神话语里面的启示。所以我求神祷告帮助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小心。第一件事情上，热心绝对不是引导我们向神的道路，真知识才是。你要有热心，你也要有真知识。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去明白什么叫做借口啊。借口就是哎呀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这样这样，实际上你早就听见了，你只是没有去听从。不要让我们在顺服神的旨意上面我们有借口。第三件事，我们要去明白，凡在神所说的话语里面，我们一直要去问神啊，你的启示跟你的心意是什么。虽然九到十一章通通都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但我一定要说，主，这一定有对我说的，那你要对我说的是什么？原来搞了半天，神整日招呼，主啊，让我被你寻见到。虽然我很渴望寻求你，寻见你，可是实际上真实的信仰告诉我们，是神一直整天都在寻找我们。主，让我被你寻见好吗？让我被你寻见，就是今天你整日招呼，让我被你寻见，让我被你寻见。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不要以为那个只是传福音的经节哦，保罗用的话都用得很有含义的。那十四十五节是说到我们听神的话语不要有借口。来，我们来祷告三件事，请你祷告第一件事，神啊，求你给我热心，也求你给我真知识，让我真认识你。第二个，让我在听从你的话语这件事情上，不要让我有借口。晨祷听的，阿们阿们；主日讲台所讲的，阿们阿们；我的小家长、我的区长所讲的，阿们阿们。带领着我，我要读出你话语的启示来。第三，在今天的生活的里面，神啊，就因为我不断的在听从你，让我被你寻见。你在这地上，你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你寻找到了一个人，而那个人是热情向你，热情的你的话语，热情来渴望被你寻见的那个人在这里，请你寻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